上次课呢，我们谈到了经过在咸丰皇帝这个驾崩之后，在承德的避暑山庄一番不亚于今天任何一部宫斗剧的明争暗斗，终于由嫂嫂和小叔联手把另外一个排行也是老六的肃顺为核心的这个辅政大臣集团给击败，并确立了新的统治模式。在这个新的统治模式下，表面上由立下大功的恭亲王，也就是皇叔这个一心主持外务，那由慈安和慈禧两位太后主持内朝，这样一个符合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新的这样一种格局。但不管怎么说，这里都面临着一个非常难的问题。我们都知道，慈安和慈禧很快就进行了垂帘听政的新模式。虽然我们前文交代过，这在中国古代，从最早的秦宣太后就有这样有意要干政，再到汉代的太后们，再到宋代的太后们，以及最夸张的辽代的这个萧燕燕萧太后，这些可以说都是有既有的案例。但是在大清朝，这是从来没有先例的，孝庄太后也没有这样做。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以慈安慈禧两位太后共同垂帘听政，其实就已经迈向了对于此前清朝的统治模式的，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叫做家法这种家法的颠覆的第一步。而最有意思的是，我们可以回过头再去看，那就是慈禧太后以后总是拿家法说事儿，也就是说她总是拿着那一套家法对她控制的那些小皇帝们作为她的金箍咒而恰恰破坏家法就是从她开始。这看上去很矛盾，却恰恰是在我们政治生活中乃至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最能见到的一个现象，那就是越是破坏家法的人，越是喜欢对别人拿着家法的大棒在那儿作威作福。那么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叔嫂联手建立的新的统治模式一开始就是以破坏家法而开始的。所以这都让我们很怀疑，在那个时代这样的做法怎么没有遭到大臣们的一致反对，相反还不断的有大臣出来强烈呼吁太后垂帘听政。所以我们在这儿很难说是慈禧太后这样的一个阴毒的女人早早的就玩弄权术，然后果然抢班夺权，而历史的真相很可能是她是顺应大家的请求，然后一推再推，我不想出来，然后大臣们求您了，一定要出来，好，人家才出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而在慈禧呢也并非是 没有一些蛛丝马迹拿给大臣们去猜测。回宫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就下令大臣们，特别是有文化的这些大臣们，把历代帝王政治及以前的历史上垂帘听政的这些事迹专门编成一本书，然后加以简明注释，让太后们好好学习。这已经是做了这个思想准备和知识储备的。然后再让内阁来讨论要不要施行垂帘听政，大臣们不是傻子，都听到这儿已经编书了，你这边还说，哎，那边老太后们都在专心的学习垂帘听政的教材了，你这边开个会讨论要不要垂帘听政，你们说呢？傻子都知道这个太后在想什么啊。但是我刚才谈到的是，早在太后们还没有从热河回到北京城的时候，就已经有大臣在号召先帝去世了，那小皇帝需要垂帘听政啊，是这样的。所以有了前面的呼声，然后再有了太后们也没有拒绝，最后再让大家象征性的讨论，最后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下啊，没有人提出这个激烈的反对，有是有啊。比如说其中有个大臣就决定到先帝的坟前去自杀啊，也有不和谐的声音啊。所以其实当时为什么没有大规模的起来反抗，说太后这样明显是在违背列祖列宗留下的家法，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十九世纪以后，清王朝就已经开始有一种走下坡路的感觉。从嘉庆到道光，你就已经感觉到这种内患的紧迫。而等到了咸丰，不仅内患变成了太平天国，而这个外患则干脆就把圆明园给烧了。所以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也可以看到真正在朝中的这些官员们没有几个有足够大的魄力去担当那个时代所需要的艰巨的政治使命。而像曾国藩这样的人物，他们更多的是那是皇帝的家事儿，咱们主要的是把地方搞定，中央的事儿能不掺和就绝不掺和。所以这就也看得出来，在中以满人为核心的这样一个政权，虽然在地方上不断的受到诸如太平天国这样的叛乱的冲击，把汉人的权力呢越给越多，而但是在中央的权力核心，他们始终受到人才不足的这样一种困扰。这也是每一个朝代当他经历过了足够多的长治久安的时期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在大厦将崩前夕，就像龚自珍曾经叹息过的一样，希望是什么？老天爷不拘一格降人才。他说不，没有人才到了什么程度，连做土匪的都没有一个像样的土匪，他是这样感觉的啊。所以那个时候他还只是在这个嘉庆道光时期呼吁，现在等到咸丰朝，这种现象尤为突出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种违背家法的做法居然就在大多数朝中官员没有反对的情况之下就确立了。那么新的领导班子搭起来了，就要确定这个新皇帝所在的这个年号该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叫同治，因为清王朝呢基本上是一个皇帝一个年号，就没改变过，所以我们后来就喜欢拿年号去称皇帝，我们就喜欢说什么康熙、雍正、乾隆，这些其实都是年号。如果在更早一点的时代就麻烦了，比如汉代啊，特别是像汉武帝这些，高兴他就换一个年号，高兴就换个年号，今儿个哎莫名其妙有人说哎有一只神奇的白羊出现在我们那儿，代表着天下吉祥，他就可能把年号就改成白羊啊。所以那个时候呢非常随意，但是后来呢啊则相对固定。那么我们就要考察了，咸丰，显然这个咸是希望的是举国上下一起，可显然最后这个所谓的丰包含着的丰收，所有人的丰收没有如愿。那么在同治这个年号确立的背后又有什么讲究呢？有谁能够猜出来？对，同治的意思是两个太后共同执政，所以叫同治啊。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之下啊，同治朝的垂帘听政的这样一个模式就确立下来。那具体而言，垂帘听政跟普通的皇帝执政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们专门推出了一个垂帘听政的章程。这个章程说明什么呢？啊，那就是过去要由皇帝亲自参加的这些重大礼仪取消，因为这些不能太后去的，比如说儿子要跟老爸行孝道举办的这个仪式，你怎么说让妈带你去把这个孝道尽了，这就乱了。所以呢你我们可以看到什么交谈大事就只能请道士代表皇帝去做，皇帝就不能参加了。然后呢在太庙就只能请亲王去代表啊。然后更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决策施政的时候的程序，这些程序其实就包含着对于太后权力和权威的肯定。他说比如我们可以看到右边这个照片，那就是养心殿，召见内外成功的时候，不是在过去啊那些啊我们讲的什么乾清宫啊等等，而是在养心殿，由小皇帝坐在前面，两位太后躲在那个黄色的帘子背后，同时专门还有负责值班的大臣，就是由恭亲王这样的议政王、议政大臣来代表带领这些大臣进去面圣啊。这就是所谓的垂帘听政的规矩。那么外地官员怎么办？好，由议政王、御前大臣带领乾清门的侍卫排班站立，皇太后前面要搭个帘子，摆个桌子，同时要领到一份他要见的人员的名单，并且还要由军机大臣他们把他要下达颁布的谕旨一个一样的说好。就好比我们看到新闻里两国元首交换什么这个协议，往往是两个人坐下来，然后就只管签字，旁边专门有工作人员帮他们及时的翻页然后盖章，对，就是这样的啊。同时呢在皇帝的面前摆一张桌子啊，由带领的三堂官啊照例进绿头签，议政王、御前大臣捧进案上啊， 就跟前面的这个规矩也是一样，哪些官员怎么任用，当什么官，由皇太后看到了人员的名单，比如说本来只是一个道员，现在提拔他去当一个府丞巡抚，好，这就把他的决定放在那儿，太后同意，见过人了，觉得同意可以，好，签个字儿，好，这事儿就办了。最重要的就是太后手上有章，慈安太后一个，慈禧太后一个，两人的章同时盖下去啊，这个文件才能生效。那由盖章这个事情就说明了权力在谁的手上啊。至于具体的这些操作不归太后去操心啊。另外还要讨论到小皇帝读书的问题，因为皇帝太小啊，一早就要给他请师傅，但是呢过去师傅们进来给这些成年的皇帝上课首先要跪一下啊，但是由于皇帝这个太小，你弄个老头过来就在皇帝面前一直跪着上课没道理啊，所以不便于让他跪受啊，也不便于让他站着讲课，皇帝坐着，因此权宜之计，让老师给小皇帝的上课的时候允许在旁边放个座位，两人坐着讲啊。这个解释是明清以后才出现的这种现象。我们要知道在唐代的时候，那皇帝和大臣们议事的时候是什么样啊？对，都是坐而论道啊，更何况在宋代老师进去给皇帝讲课，那绝不可能说是老师站着皇帝坐着啊，绝对是平起平坐，而且像某些老师啊还动辄就把皇帝给批评两句啊，比如像著名的这个二程里边的这个陈毅，这个人脾气就比较硬啊，去给学生皇帝上课，学生皇帝在那看着看着在旁边，哎，一看这春天来了，把柳树掰了一只在那玩，大骂你这种是春天来了万物皆有生意，你掰一个枝你这是伤身害理，要批评。那几次你可以想象在明清两朝谁敢这样，不把你满门抄斩还怪啊！所以你也可以看到这个越到后面这种王权的这种神圣性啊，就被制造的越加的啊不可去触摸。因此在这儿居然老师讲给小皇帝上课居然还要说特赦给他一个座位，这也是我们过去历史学家喜欢说的，难怪把明清两朝说成是什么呢？中国君主专制达到极点的时期。那么在这段时期啊，看上去风平浪静，两位太后共同治理天下，因此进入到了同治朝，皇帝呢也好像正在健康成长，但是这里却藏着一段权力斗争。这段权力斗争呢啊，是太后向自己曾经的昔日战友啊恭亲王奕欣下手。两宫皇太后实现了垂帘听政的这样一种夙愿，而恭亲王奕欣按照这样的一个权力分配，也在军机处啊，掌握这个国家的朝政大权，这样的一种一外一内的权力结构，按道理应该是比较合理的。可是，正所谓是什么？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恭亲王奕欣没有想到自己的嫂嫂很快就开始对付自己了。在同治朝四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羽翼已丰的 慈禧太后呢，就借翰林院的编修上了一纸奏折，说恭亲王把持朝政如何如何，应该为很多决策错误承担责任。他抓住这个机会，由于他知道朝中内外都有义亲王这个恭亲王奕欣的这个耳目，所以他居然是自己亲自下了一道谕旨，也就是没有让以前一样的让军机大臣们帮他写，当然不能，因为军机大臣中的领班就是恭亲王奕欣，所以他只好自己写一个谕旨。啊，由于只要慈安太后支持他，两位太后把章一盖，这就是谕旨。谕旨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批评恭亲王，说他啊这个执政不力，而且呢还贪污受贿。啊，最有趣的是这道手诏，啊后来传出来，上面就是错别字连篇，啊，大家一看，嗯，确实是太后写的，没问题。